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648号到655号。在这一讲里呢，我们主要是继续看有关耶稣基督复活的相关问题，看两个小问题。第一个要看复活是圣三的工程，那么第二个是看复活的救恩意义和重要性。我们首先看第648号，我们看这个小标题，复活是圣三的工程。648号，基督复活是信仰的对象，因为它是天主亲自投入创造和历史中的一种超越的干预。在这件事上，天主圣三一起工作，同时又显示了各自的特色。此事是借着圣父的能力而完成。他复活了，从大书录2:24，他的儿子基督。这样，他完美地将其人性及其肉身融入在圣三中。耶稣按至圣的神性，由于他从死者中复活，正式被立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罗马人书1:3-4。圣保禄强调借圣神的工程而显示的天主的德能。圣神复活了耶稣已死的人性，叫他进入上主光荣的境界。我们看到648号呢，首先呢向我们做综合性的一个介绍。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大事情上，天主圣三的都有参与，这一点是肯定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能够看出啊，天主三位，就是圣父、圣子、圣神这三位在参与的时候，他们分别显示了自己的特色，就是每一位呢要显示出自己的这个特色。所以下面这些条目里面呢，我们将会看到分别介绍圣父的参与、圣子的参与以及天主圣神的这个参与。648号里面呢，除了综合性的介绍之外呢，那么就是介绍圣父的这个参与。在中大书录里面特别强调，就是他复活了他的儿子基督，那么这个他一定是指圣父，他不可能是指耶稣自己，也不可能是指圣神。那么耶稣复活之后的这个结果，圣父的这个参与，让耶稣基督的这个肉身正式的融入到天主圣三之中，因为他复活了，进入到光荣的境界了。那么这个光荣的境界，为耶稣的肉身来说呢，是一个终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他所能够达到的一个最高的境界。所以呢，耶稣的人性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是最大的这个受益者。我们看649号，至于圣子，耶稣本身天主性的能力使自己复活，耶稣宣布人子必须受许多苦、死亡，然后复活，这个含有主动之意。他在别处清楚地表明，我舍弃我的性命，为再取回他来，我有权舍掉他，我也有权再取回他来。若望福音10:17-18。我们相信耶稣死了，也复活了。德撒洛尼人前书4:14。那么649号呢，主要是介绍耶稣基督，他凭着自己的能力呢，从死者中复活了。因为呢，他是圣子，和耶稣的肉身具体结合的那一位呢，是圣子。那这里呢，那事实上呢，用到了一个在解经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从语言本身的这个特性，或者是语法的使用上来看它的含义。那么具体是怎么介绍的呢？这是第二句话，就是耶稣宣布人子必须受许多苦、死亡，然后和复活。那么耶稣自己做这个预言的这个时候，那么这里面呢，他其实呢用的是一个主动语态。那么主动语态呢，是表示呢，就是这个动作呢是来自自己，是主动的。那我们知道呢，有主动和被动哈，就是一个动词呢在使用的时候呢，它可以有主动的用法和被动的这个用法。那么这里呢，就是显示呢，耶稣啊是采用的这个主动的用法，就在希腊原文里面，就向我们显示了其中的一个含义，就是我们在这一个条目下所要看的这个含义，是耶稣自己使自己从死者中复活了。他凭着自己天主性的这个能力。那么这一类的方法，解经的这个方法啊，在学习圣经的时候呢，也是常被用到的，就是从他预言本身的这个用法上来看到那个所有的这个含义。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能够在像若望福音10:17-18里面的这句话里面看出这样的一个含义，就是我舍掉我的性命，为再取回他来，因为我有权把他再取回来。 这样的一个表达呢也足够的清晰，所以我们能够看出圣子呢是他主动的参与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件。我们看第650号，教父们是从基督的天主性位格去看复活，这位格跟他那因死亡而分离的灵魂和肉身仍结合在一起。由于天主性体的单一性，它存在于人的两个部分，这些部分又重新结合起来，这样死亡是因人组合部分的分离而产生，而复活则是因两个分离部分的结合而完成。650号呢，在提到最后一点的时候，也就是天主圣神他参与耶稣基督复活之间的这个时候，因为在圣经本身我们找不到很直接的经文，但是这里面呢，他引用了教父们的这个观点，用一个推理的方式呢去加以证实。他这里面引用了几个教会早期著名教父的这个观点，比如说这里包括呢圣厄略尼撒，也包括呢亚达纳修二世，还有包括像赫米斯达这些教父们他们的这个观点。所以呢，这里主要是透过呢教父们的这个观点呢作为一个出口，然后呢用推理的这个方式，我们简单的看哈，这个推理的方式呢是怎样完成的。因为天主性或者是说天主的位格，我们当介绍耶稣基督人性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就是耶稣基督死亡的时候，他天主圣子的这个位格跟灵魂跟肉身有没有分离呢？没有分离。那么死亡呢就是灵魂跟肉身的分离，而复活呢就是灵魂跟肉身的结合。那么其中啊重要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天主的那个位格，具体的讲呢是天主子的位格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如果我们从天主性那点上去看，因为那个天主子的位格和天主性是连在一块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能够得出一个结论，那么天主圣神的位格是不是也在呢？当然是也在。所以呢从这点上看，我们可以合情合理的推论出天主圣神也有参与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他这样的推理呢主要是从这个部分去看的。但可是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他要以教父的这个观点作为基础，然后呢才去进行推理。那么这样的话呢650号呢就是相对完整的一个段落。好，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就是复活的救恩意义和重要性。看651号，假如基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的宣讲便是空的，你们的信仰也是空的。哥林多人前书15章14节，复活首先确认基督所行和所教的一切，所有的真理，甚至那人类理智最难领悟的，都会找到解释。因为基督借复活决定性的证明他天主性的权威，正如他所应许的。我们在这一个部分里面呢，要看复活的这个救恩意义还有它的重要性。最后呢，在结束的时候，我们要看它对我们灵性的生命有着怎样的一个意义。那么651号呢，去做一个基本性的介绍，向我们阐述呢，复活呢是在整个的信仰里面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举个例子来帮助我们理解，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复活呢就好像是果实，有了果实，那么对这个果实的栽种啊、培植啊、照顾你才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你要的就是果实，你要的不是其他的东西。所以呢，基督的复活呢，对基督徒的信仰来说呢，有着基本的重要性。它也证明呢，耶稣所教导的一切呢，都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能够结出果实。所以它的重要性呢，在这里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看第652号，基督的复活实现了旧约和耶稣自己生前所做的许诺，正如经上所载这句话，哥林多人前书15章34节，及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是指基督的复活应验了这些预言。如果我们看复活本身，它印证了耶稣自己所讲的话是真实的，他实践了自己的许诺，因为他曾三次预言自己将要受苦和受难。为此呢，对理解耶稣基督的这个话，我们知道呢，耶稣的逾越奥迹就是他的受苦啊，还有他的复活，是他生命里面的最重要的事件，也是他预言的最重要的事件。那么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实现的话， 那么其实呢就证明了他所讲的话里面至少有一部分是假的，那么我们还怎么有办法或有能力去相信另外一部分可能是真的呢？所以呢就整个的话呢都失去了可信的基础。我们看653号，耶稣天主性的真理由他的复活所证实，他曾说过，当你们高举人子以后，你们便知道我就是那一位自由者。若望福音8章28节，被定者的复活证明了他确实是我就是那一位自由者，天主子及天主本身。圣保禄能向犹太人宣布说，那向祖先所应许的恩许天主已给我们完成了，叫耶稣复活了，就如在圣咏第二篇上所记载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中庸大师录13章32到33节，基督的复活与天主子降生的奥迹有密切的联系。依照天主永远的计划，复活是降生奥迹的完成。我们看呢，复活呢是天主呢赐给基督的一个绝大的恩赐。那么这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明性的这个作用，就是复活的这个事件所能够起到证明性的这个作用，就是呢，它证实呢耶稣基督是真的天主子及天主。那么就是他是真天主，能够证明他是真天主。我们看第654号，月奥迹呢有两个层面，基督借死亡救我们脱离罪恶，借他的复活使我们获得新生。这新生首先是那使我们重新获得天主恩宠的诚意，因为基督怎样借着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了，我们也怎样在新生活中度生。罗马人书6章4节，诚意在乎战胜罪恶的死亡及重新享有圣宠。其次，他完成义子的继承，因为人成了基督的兄弟姊妹，正如耶稣在复活后亲自称呼其门徒们那样，你们去报告我的弟兄，马窦福音28章10节，若望福音20章17节。人成了基督的兄弟姊妹，不是出于本性，而是出于恩宠，因为这种义子身份使人实在分享唯一圣子的生命，而这生命在他复活时已完全显示出来。那么最后两条呢，也就是654和655两条呢，将介绍呢耶稣基督复活所具有的跟灵性生命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首先呢，他还是要从神学的基础上呢来做一个出发。这是啊我们在天主教会内呢有着悠远的灵修传统的一个惯常的方法，惯常发掘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总是要对信仰有一个正确的了解，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所能够发展出来的灵性的这个含义呢才是稳妥的，就是也不会产生任何的偏差，而不是随意的去发挥，或者是没有按照既定的这个关系呢去发挥。所以在554号里面呢，他首先强调呢就是月奥迹的两个层面，我们之前呢已经介绍过，就是基督借死亡救我们脱离罪恶，借他的复活呢使我们获得新生。一个是脱离罪恶，一个是获得新生。那么其实这是一件事情，但是一件事情却包含着这样的两个层面。但是呢这放在我们个人的这个灵修生命里面，它却非常有意义，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跟基督同死同生。这是复活的那个含义，跟基督呢同死同生。而这里呢他要重点的去解释这个同生具有怎样的一个含义。而同生呢就是诚意，这是在新约里面重要的一个词汇。而诚意呢它基本的意思是指呢一个人呢他享有圣宠。那么因为有圣宠呢他就有了对天国的这个继承权。就是他成了天主的义子，他有了继承权。当然这个继承呢是指向天国的，并且呢他也能够被称为耶稣基督的兄弟姊妹。但是呢我们回头啊看这些跟天主之间的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他跟复活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联系。哎，所以这就是554号里面向我们所阐述的丰富的这个含义。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需要特别留意，要明白其中的这个含义。我看655号，最后基督的复活或复活的基督的本身乃是我们将来复活的本源和全源。基督从死者中实在复活了，做了死者的出国，就如在亚当内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内众人都要复活，格林多人前书15章20到22节。在期待此事的完成时，复活的基督生活在他信徒们的心中，在他内 基督徒尝到未来世代的德能，希伯来人书六章五节，而他们的生命也被基督提升到天主生命的怀抱。他替众人死，是为使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生活，而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那位生活。哥林多人后书五章十五节。第一句话呢，其实呢就把整个这一大段的这个含义呢做了一综合性的一个介绍。基督的复活，或者是复活的基督本身，是我们将来复活的本源和全源。当然这两个词啊，本源和全源呢，它的意思呢是非常接近的。那为我们来说呢，基督的复活呢是我们将来复活的那个先声，也是帮助我们呢活在天主内的一个坚实的基础。而信仰生活的意义呢，也就是从这里面被引申出来了，也就是我们呢不再为自己而生活，而要为天主而生活。所以呢，为灵性生活来说，为一个懂得在基督信仰的这个光照和引领之下呢，愿意去度灵修，让自己的灵修生命呢得以增长的这个基督徒来讲呢，这个复活呢常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因为借着复活呢，我们知道一个更新，当然更新的一个具体的过程呢是一个悔改，可是悔改之后呢不是停留在这儿了，而是朝向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个基础呢，也是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作为基础和作为榜样，同时呢也作为方向。所以基督的复活呢，为我们基督徒的灵性生命来讲呢，有着一个最基本的重要性。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呢在这一讲要看的内容。